上曰：“轻蔑天民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恶人做了官，不但不会爱国爱民，而且竟然还敢任意地轻视欺侮天下的人民。唐太宗说：“人民是国家的根本，道德是做人的根本。一个人的道德若是积得厚，则永远令人怀念感佩，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，则国家自然就巩固安全了。所以做君王的若是有仁厚的道德，则人民归向他，就像归向父母一样啊。我们观察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圣王，都是人民爱物，视民如商，爱护百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，况且是替代君王治理州县的官吏，就更加应该要体会这个道理呀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说是宋朝的郑清臣，生性非常的刻薄寡恩。他当怀里县的县令，虐待县民。等到他任满离开的时候，怀里县的百姓把道路都挤满折断了，并且向郑清臣吐口水，咒骂他。郑清臣就以辖内属民侮辱长官的罪名奏报朝廷。宋真宗就说，为政最重要的是在得民心，民心对你的施政既然是如此的唾弃反弹，那么你在怀里县的施政和所作所为，不用问也就可以知道了。你竟然还敢抱怨，把民众当街侮辱你的事情奏报朝廷，真是太胆大妄为了呀。郑清臣因此而被朝廷定罪贬官。
唐朝大历二年，因为秋天的霜害严重地损害了农作物，皇上呢关心灾情，就下令各州县调查辖内农作物受损的情形，并向朝廷回报。而陕西渭南县的县令刘藻却向朝廷回报说，本县的农作物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害。因为当时啊，各地的县令都传来损害的灾情，而渭南县却报没有灾情，皇上因此感到十分的怀疑，就派人前往调查。结果呢，渭南县的农作物啊，受损面积达3000多顷。皇上听到了调查报告，就叹气地说道，县令乃是百姓的父母官呐，就算所管辖的县内没有遭到天灾的损害，也应该说有遭到损害呀。县令刘藻竟然是如此的不仁呐。因此皇上就将刘藻定罪，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
太上曰：“扰乱国政。”这个意思是说啊，恶人做了官，不但不能爱国爱民，却扰乱了国家的政务，破坏了社会的秩序。一个国家必须要培养和平的福报，不可以任意地变更法令制度，即使是有所建设和变革，也必须要十分的详细谨慎呢。若只是一个人的私意想要有所变更，就轻率地提出改革的建议，那么这样就有了一番的施行，也就会有了一番的扰乱损害。况且祖宗所制定完成的法令规矩，各级官吏的奉行时间已经相当的长久，而且百姓也已经习惯了，感到很方便，何必一定要频频地变更旧有的规定，突然地扰乱国家的政务呢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李航，在他当宰相的时候啊，马亮就对李航说：“外面一般人对您的施政批评，多认为您没有什么作为呀。”李航回答说：“我对处理国家的政事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但是中外所陈述的利害意见，凡是所讲的变革建议，喜欢激昂躁进的，我就不采纳。我之所以如此做，就是想要补一补国家的元气呀。今天国家的法令规章可以说是多如牛毛，如果我依照他们的建议一一的照做，那么就会对国家百姓造成很多的伤害呀。那些存心不厚道的官员，想要利用机会力图表现邀功，怎么会肯去想到如此的作为恐怕会扰乱到百姓啊。”
太上曰：“赏及非义。”意思是不能够赏善罚恶，以彰显劝善惩恶的功能，竟然却奖赏到不义的恶人。赏之为道，目的就是为了要崇尚道德，报酬功劳，所以赏是国家朝廷激励劝导人心重要的法令制度。不应该赏而赏的，那就叫做非义。所以违背了是非，废弛了法纪，助长了恶行，偏心自私，禁用了坏人而换掉了好人，这些的措施作为最是干犯天怒啊。所以负责爵赏的人能够不小心谨慎吗？
周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位跟随晋文公共同患难的贴身臣子对晋文公说：“大王，您所推行的三种赏赐，没有一项是赏及微臣的呀。 这一定是微臣有罪过才会如此啊。所以微臣在此向您请罪了。晋文公说，以仁义来引导我，用德惠来劝导我，这种人接受我上等的赏赐。辅助我、帮助我成功地推行仁政，这种人则接受我中等的赏赐。与我共患难，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而流血流汗的人，这种人则接受我第三等的赏赐。若只是以劳力来服侍我，对我缺点的改进并没有什么帮助的这种人，是在三种赏赐赏完之后才轮到他的赏赐啊。所以今天你就会接受到这种的赏赐啊。晋国的人民听到了晋文公对赏赐这种的说法和做法，都感到非常的欢喜。晋文公的赏赐可以说是赏合乎义了，这也是晋文公能够称霸诸侯的重要因素。如果做到了赏合乎了义，那么国家的一官一爵、一丝布、一粒米，怎么可能会有稍微疏忽的弊端发生呢？这样自然而然，钻营、拍马、迎逢送礼的人就无法得逞了。而奉公守法、尽忠职守、认真做事的人，都会相互的劝勉鼓励，为国家社会立功了。
太上老君说，刑及无辜，意思是刑罚到无辜的好人，使他们含冤受屈。刑罚的目的是用来惩罚警惕恶人的，圣人不得已才制定了刑罚，所以刑罚本来就不是吉祥，也不是善事。而刑罚额度的裁量和犯人所犯的罪若是相当相称的，尚且还要哀悯可怜他们，因为不明白道理而误到了法网，不可以因为破了案立了功而感到欢喜，这样恐怕会弄错了案情啊。所以古人对于刑罚的斟酌裁量非常的谨慎，详细的审理明察，若是刑罚不当使得无辜的人受害，这样不只是在审查案件上不公平有缺失，而且也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的美意呀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马炳担任嘉鱼县县长的时候，有一位江洋大盗带领着喽啰，竟然敢冲进官府放火抢劫官银，之后扬长而去。而这位为首的大盗脸上的胡须很长， 嘉鱼县的衙门在被洗劫之后，刚巧传来消息说，团风镇有条船上载了一二十个人，行迹相当可疑，其中还有一位留有长胡子，可能就是盗匪的首领，而事实上并不是。可马炳呢，竟然就下令逮捕这个人，并且还发布了破案的新闻。这位不幸被误认为江洋大盗的人，被逮捕下狱之后，竟然冤死在狱中。而马炳后来升官，当到了御史。这个时候，真正的强盗才被其他的县衙逮捕。而这个衙门的长官刚好跟马炳曾经是好同事，就不追究这件冤案了。后来马炳又升迁，当上了都御史。有一次他坐的船刚巧经过团风镇，当晚就停泊在团风镇过夜，没想到晚上就被强盗洗劫，而且马炳全家的人都被强盗杀死了。